好，欢迎回来。上一次录音的时候是10月1号，那时候台湾台风天，然后本来在日韩的这个旅行之后，打算想要重新录一集，但是原本已经有录了一个版本，后来就觉得那个版本好像不是很满意。又过了一个礼拜，或者再过了可能十几天吧，我又重新开始录了新的一集，就是这一集。那这一集就一样，就是可以用顺序法的方式来回顾一下十月发生什么事情。Overall 的回顾来看，十月是一个非常滋润的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去了日韩旅游 ，aespa come back 又去看的演唱会，所以整体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会必须要在后面的部分重新去处理学校的事情之类的，例如说学校的作业，有一些比较 long term 的作业要做，例如说一些学籍的 presentation， 这些 presentation 可能是在倒数的第二周或第三周要在课堂上或者是以影片的方式去传到 Moodle 上面缴交的一个作业形式。其他的部分还有一些group project。那有一些课就是在现在我的这个观点来看，就是一些不知道在做什么的课，你不知道他想要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其实金算相对于 CS 来说，我真的觉得金算已经算是相对好的课，因为有些CS 的课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他想要教导你的知识内容他的重点是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 instruction， 对 assessment 的 instruction 你也是不清不楚，所以相对来看，这一学期修的这堂计算课已经是我整个学期里面修的六堂课里面最，要不就第一，要不就第二吧，我自己这么觉得。所以回顾来看，十月七号是我离开台湾去香港的第一天，在香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唯一的重点就是要去考一个 quiz， 那这 quiz 在十月七号星期一的下午。那我下午考完试之后，那一天的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其实我这次回去香港，也就只是回去大概一两堂课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大重点要做。回去的时候，同时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尝试去申请，应该说 reinstate 我之前的学生签证。那学生签证的状况，之前已经讲过，我在上一次回香港的时候，应该说上次回香港的时候，那次本来想要办学生签证，但是有一些文件是没有就是带齐的，所以我这次就是要把所有的文件的正本跟影本全部都带好，然后一直带过去。然后这次我就的确在学校先把所有的影本都印出来，甚至还印了两份身份证啊、护照啊，有的没有的，所有的该带的东西都带了。然后到了现场之后，那边的柜台的那个承办人员就跟我说，你的这个 supporting letter 已经稍微有点 outdated 了，就是他们会承认两三个月之内学校发了一个 supporting letter， 说你现在你的学籍是延续到明年的6月30号啊，等等等之类，类似这种学校的证明文件。然后他们说，你这学校证明文件上面压的那个日期，就是你申办的那个当下的近三个月内。好，这稍微有点合理，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就是我说这种学生签证的 reinstatement， 我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在网站上没有任何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介绍，你要带什么样的文件不知道。所以你每一次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去那个地方问他说，好，我带这些证件可不可以办？他说好像不行，那有什么东西缺了，你再回去补。但是他们也不会一直讲完，所以你下一次去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遇到一样的状况。你带了 A， 他又说你没有 B， 然后你现在带了 B， 他又说你没有 C， 所以意思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你这一种补齐这文件的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在下一次确保你可以办到这个reinstatement， 不知道。所以我最后的做法是怎样？干脆放弃不办，因为我如果去办这个学生签证，其实我还要另外花一个钱去申办另外一个文件，我才可以真正用这个学生签证。那一笔钱可能就是1000块台币左右，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现在如果用台胞证入境香港，我在出境的时候可以用自助通关，我只有在入境的时候会需要走人工柜台，甚至是我只要走够多次人工柜台的话，我其实是有资格申请一个常用访客的通道，那我就之后就可以甚至用台胞证去走机器，而不用走人工柜台，所以我的出入境又变成没有任何的受限了，或是没有任何的阻碍。那我为什么要去多做一件事情呢？而且这何况它有一件比较让我觉得很烦躁的事情是，我如果要去办那个签证的话，我要搭40分钟的地铁从学校到那个地方。那我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另外花时间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去办这个签证了，以后就用访客的身份进去香港。那因为没有签证的关系，之后下个学期也确定不会做，就是也确定不会去住宿舍。因为其实我在10月初的时候有收到一份另外我之前想要住的一个其中一个宿舍的 single room 的 offer， 那在学期的一开始我是应该会接这个 offer 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如果能住到学校的 single room 的话，对于我上学的规划会好很多。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的重点是，在香港的唯一问题不是住宿很贵这件事情，而是就住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体验。所以不管在香港你是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健康，运动比较没有那么规律，会花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等等之类的，整个生活体验来讲就是没有跟比高雄好，所以我宁可不去做这些东西，就是延续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去做，我会觉得更好。而且我已经说过，在香港我这次回去的体验就是，以前我们学校可能他们什么 student canteen 他们的 peak hours 可能是12点半，就是在学校上完三堂课 从九点半开始上了三堂课，结束的那个当下，或是学生餐厅最多人的时候，这是我回去香港大学就是观察的结果，发现他已经提前一个小时，意思就是学校这次的扩增导致的拥挤程度是越难想象，就是越来越不可控制了。那你在学校的体验就很差嘛，因为你 facility 原本就已经很少了，东西就已经很挤了，那个空间的利用就已经很不好了。那你现在还要更多人去分享这些资源，那不就更变得更糟吗？虽然说学校有些新的 canteen 啊，但没错，但是问题是在就是永远在排队啊，而且也没有说到多好吃嘛。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我并不会觉得下学期如果我真的有 offer 可以回去住宿舍，对我来讲会是什么样很正面的体验。当然，如果你不回去住宿舍，你的确会有一些大学生活的部分是被牺牲掉了，但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利大于弊的选择。这就是我会延续接下来，我会延续这一套的生活模式去过下一个学期这样子。那讲完香港这个部分呢，就回到我去日韩这个体验，我真的觉得日韩体验非常非常好，天气是非常舒服的，通常气温大概都在18到22度这段期间，所以你走在路上不会觉得冷，也不会觉得热。同时我必须得说，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城市，因为我一开始对于日本的幻想就是我可能会有花半天，可能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学校的东西，但事实上我花的时间远远比这个时间更少，所以原本我打算在日本推进的一些作业进度，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是没有做到的。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成功的失败，因为你没做这件事情代表说你花更多时间去享受这个城市的 dynamics， 我自己觉得我会很形容它是一个 dynamics， 因为我也是坐地铁这个系统去在东京里面乱晃的嘛。那我去买那种东京地铁票，我就可以想要去哪个车站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我也不用多花任何钱，所以就变成是你有更多余裕去探索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样子。那我这几天在日本的整个行程呢，就是有点像是我下午所以大概我上午会早上会看起床的时间，决定要不要去吃学校，决定要不要去吃饭店的免费早餐。如果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回去睡回笼觉，然后可能下午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就会出门去某一间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星巴克，因为日本星巴克说实在的比台湾还便宜，就以那个汇率来说啦，而且他们的品项也跟台湾有点不一样，跟香港也有点不一样。例如说，我这次最喜欢他们的品项是，我很喜欢星巴克的茶拿铁系列，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星巴克咖啡系列，但是我喜欢他们的茶。那他们其中有一个拿铁是。Earl Grey Tea 是可能是伯爵茶拿铁，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品项，所以我可能连续两三天都去喝那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找一些日本桥的星巴克，一个某个办合约公司里面的星巴克，然后在那边待着做一些事情，可能待两三个小时，然后可能待到下午两三点才去我想要去的日本的其中一个行程。那通常我中午就会去挑一间拉面吃的，像我这四天是每一天中午都吃拉面，就是前三天吃的拉面都是非常非常顶的，就是一碗在1600-1700。这个价格在香港是买不到拉面的，在台湾你可能就是基本款的拉面，或者是稍微加一点料的拉面，取决于你是在高雄还是台北。但在日本就是1600-1700的拉面真是很顶，平价的拉面就差不多在1000块左右，或者是不到1000。那我去吃了三间，一间是米其林一星的，然后另外两间就是压为底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拉面，然后我真的吃的非常非常满足。最后一天我吃的最平价的拉面是豚筋拉面，但是。就算是东京的豚筋拉面，在池袋也是相对于台湾划算很多。虽然说我自己觉得那个池袋豚筋拉面其实没有到很好吃啦，但是就是一个吃粗暴的概念这样子。那我真的觉得日本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就是你知道日韩就是一个民族性很强的城市嘛，但是你不会觉得你在身为一个外国人，你在那个地方会感到任何的不便嘛？应该说台湾人有一些特殊的 buff， 因为台湾人是懂中文的，所以你是看得懂汉字，你多少可以推敲出意思。就算你完全看不懂五十音也是如此。但是在日本的话。很长的，有时候你会在开放到便利商店里面会有两个店员，其中一个店员你是会懂英文的，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但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很久，所以他是讲日文是讲得很流利的，同时他又会一点英文能力，所以你在日本不用担心你会就是讲英文会不通。我真的觉得在日本讲英文绝对比韩国讲英文还通，因为韩国的便利商店没有这种功能。那在日本的话，就是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外国人打工的椅子。例如说，我去吃的马苏亚，我觉得日本的马苏亚就是一个台湾的火锅概念嘛，就是你想不到吃什么就去吃马苏亚，就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方法，就是去吃马苏亚，因为东西好吃又便宜，然后又可以，就是我自己觉得日本就是刷卡的回馈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日本也是一个以这点来看，日本也算是一个蛮有吸引力，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地方。然后我去吃马苏亚，也会有那种外国人的店员，所以。你基本上不，就算你完全不会讲日文，或是完全听不懂日文，你在那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生存。而且说实在，日本的便利商店真的超好吃。就是我通常会去全家买一个苏芙蕾的布丁，然后那个苏芙蕾布丁真的是看不到谁发明，真的超级好吃。所以我每天都去买一个。我去买提拉米苏的便体，然后我也有去买，就是它原本原味的那个苏芙蕾布丁，就是那个甜味啊，还有什么苏芙蕾的那个口感都是搭的刚刚好。而且它是在便利商店就买到甜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对这个城市有更好的印象。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虽然说我一直都待在日本的都市内好了。然后我每天搭地铁，我也会觉得很应该说什么，就是会很浪费很多时间在通勤上，其实跟香港一模一样。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舒适，然后你不会觉得任何的烦躁，走在路上也觉得很安心啊，你不会被车子催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这个地方也是以人本为主的交通模式，它不像是香港，它香港的模式就是因为车子太多了，所以你应该先让车子过，不然车子会堵住，所以你很常会在一个路口，如果车子一直过的话，你会在那边等个两三分钟。但在日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会有像中环那样子，很多的路口是没有十字、没有红绿灯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日本就是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预想得到，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它可以提供给你很多不同样的、不一样的观感嘛。例如说，你去 Shibuya Sky 就会看到从东京的夜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文化的体验，或者是食物上的体验，或者是你就是单纯待在某个地方的体验。我觉得在我觉得在东京就是一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去东京，或者那么喜欢去日本的想法，就是从这个地方油然而生这样子。然后这次我觉得在东京呢，我去 Shibuya Sky 嘛，然后 Shibuya Sky 其实这个门票是我其实这次去日本的规划没有到很提早规划，就变成像说什么前一个月就开始排行程，然后要去哪些点去吃什么东西之类的。我是出发前的两三天才慢慢开始去找这件事，才慢慢去找一些景点，或是要去吃什么样的东西，才慢慢规划起来。那 Shibuya Sky 是一个很热门的观光景点嘛，所以你的门票如果没有提前去预约那个 entrance time 的话，你会很快就是卖光。但是我在去 Shibuya Sky 的正式的前一天晚上，去刷那个门票的时候，发现为什么隔天还有票剩的，而且是晚上的8点40分到9点这段时间进场。我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它是一个系统 bug 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进去点，然后尝试去结账，发现这就是有人可能 cancel 了那个票然后让出来的这样子。然后我就马上去买，然后马上就接到，然后就可以在就是最夜晚的时间点去看东京的夜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漂亮，就是我觉得它的感觉跟你去看维多利亚港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看维多利亚港它是一个一大幅画就直接呈现在你眼前，非常近，隔着一个维多利亚港就这样而已。但是东京的它那个概念是，你会因为你会到那一栋建筑的顶楼，然后你有360度的地方可以看整个东京的夜景，包含你可以看到东京铁塔，你可以看到 Sky Tree， 就是这些很著名的东京的景点。虽然说它没有什么很雄伟的建筑，或者是没有很高的摩天大厦，但是它给你那个空间感是香港给不出来的。因为就算你在香港好，你就算到我觉得最适合看维多利亚港的地方西九龙特区好了，你去那个地方去看那些摩天大楼，你还是会觉得很有压迫感，因为那东西就是很直直的矗立在你面前。更比如说你如果身在港岛里面，你就是在那些摩天大楼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钉子，就这样而已。但是你在东京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地方给你的空间感很大，风很大，所以你会觉得整体来讲你会觉得更舒服或是更辽阔的感觉。我觉得那种狭隘感是香港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也是我最不适应的地方啦。我就是很不喜欢香港，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很难去找到一个空间是你真的可以去释放你的心灵。我讲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大家懂我的意思。然后之后我就跑去韩国买了一些东西。我在韩国转机嘛，他那个转机时间就是23个小时，所以我在韩国待了一个下午，我大概4点多才到饭店的房间里面。因为我住的那个站是在马浦区，那马浦区的话就是你要从搭机场的那个机场的捷运快线，从仁川机场一路到首尔车站的前一站，那你就要搭那种普通车，意思就是又像机场捷运，但是你不能搭直达车，因为你的站是在台北车站的前一站，类似那种概念，所以你就必须要搭一站一站停，然后光是单趟就要66分钟，所以我自己觉得有点久，但是为了省钱也没有办法，而且也没有更好的选项，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首尔的话，就是去一些想要去的地方，例如说我去匡雅，就是 SM 的公司他们出的一个官方的周边商品店，然后我就想要去那边买 SPA 的时候，就是那边没货。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衰小的部分，是因为我刚好去的下一周就是 SPA 回归的时间嘛，但是因为我这个旅程很早就规划，所以我也没办法去改这个时间，所以就是去一些想去的地方，然后去买吃东西，去买东西，然后就觉得其实首尔对我来说相对于日本还是比较适合我。因为我说过日本虽然说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觉得在那个地方的 digital nomad 感没有那么好。应该说就是也不是说日本的咖啡厅不好，日本的咖啡厅已经绝对是比香港的好了，但是因为首尔的咖啡厅真的太好了，所以很难有地方可以去比过这一个首尔咖啡厅好的这个特点所提供的价值。那相对起来，如果说以我这种很适合很想要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做事情的人，我觉得首尔对相对于日本来讲是比较适合我，应该说相对于东京来讲是比较适合我的地方。虽然说东京的食物跟好吃程度跟丰富程度绝对还是赢首尔很多，因为我在东京我有去吃 Harps 真的是蛮好吃的一个水果千层，而且那一片才1000一夜，说实在真的完全不贵。但你有可能是因为汇率影响啦，还有很多日本的水果是当地产的，所以那个材料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在日本的确你可以花的比较，以一个外国人来讲，以台湾人这个外国持有台币的这个角色来说，在日本真的是可以吃的比较丰富跟玩的比较丰富的。 这种感觉。然后日韩差不多的行程就这样子。我自己觉得这次日韩真的是一个强迫我自己休息的方法嘛，因为我平常就是如果我在家里的话，我就很少找到一个机会去休息，顶多就是好偶尔去台南找朋友，这件事情可以让我稍微的远离工作的这个模式，但是也不能离开太多。但是在日本跟韩国就有点像是我有点强迫我自己休息到了，然后我回来的话，我还是可以 fully lock in 在我自己的作业上面。所以这个十月从，因为的确我觉得十月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点，因为十月底之前呢，它是一个有一些作业要马上 wrap up 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十一月之后有一些已经可以预见的作业要同时出现，不管是一些写作，就是有标准答案的作业，还是一些 presentation， 还是一些 essay 类的作业，他们都会在十一月之后开始出现。那你为了不要跟你的 final 的准备进度撞在一起，你就会需要事前规划这件事情。然后在十月的时候，应该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去看那个乒乓演唱会的经验。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getaway， 因为一样，就是如果说我要去看那个演唱会的话，我就必须要礼拜六下午一点多就离开高雄，然后我要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所以也是一个强迫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同时又可以去看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钱虽然说花9000块，但是事实上那个钱不是花重点，因为你都去看演唱会，对你来说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说实在去这种演唱会就只有两个选择，去或不去，除非你真的去做到站在那个摇滚区，然后有一个很烂的体验。那我自己觉得其他方面来说，其实你该花钱就还是要花，而且你住在台北可能又花更花钱，所以当天来回对我来讲体验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礼拜 SPA 回归嘛，所以其实十月真的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行程对我来说，所以我真的觉得十月是一个应该说今年活到现在最滋润的一个月嘛。我自己觉得十二月会超过十月啦，因为我自己最喜欢十二月嘛，但是目前来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的，就是之后的一些小规划。那一样嘛，就是我每次就是会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去规划下个月的旅行行程。这个旅行行程不是说我只要去旅游，而是我要离开高雄，就算是一个旅程，应该说一个 journey 吧。这个 journey 可能是火车，可能是高铁，可能是飞机之类的，但对我来说大部分都是飞机啦，因为我说实在没有什么很常要去北部的机会，除了看演唱会，因为也只有看演唱会这件事情会让我去北部的。那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旅程是需要规划的呢？例如说上个礼拜我们学校的 final exam 的这个 schedule 已经出来了嘛，所以这一次的 final exam schedule 对我来讲是有点好有点坏。好的部分是我的前两科是单独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五的。那礼拜一个礼拜五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刚刚飞香港唯一的廉价航空就是 LCC 的选择就是香港快运嘛， HK Express。 那 HK Express 他们在135的时候会有比较晚班的飞机，意思就是如果你的事情是在下午就结束的话，你是可以搭上6:50从香港起飞回到高雄的飞机的。这个飞机就是你不会觉得太晚，你也不会在香港浪费时间，你又可以回来高雄吃晚餐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时间点的飞机这样子，而且又是廉价航空，所以你不需要花行李钱。因为我这次会很多，我接下来很多次都会是需要当天来回的，那我当天来回我只需要带个背包，所以你就算给我托运行李的额度，我也会觉得那是个浪费。那你不如让我去做 LCC， 我还可以真的去省下那个钱，而且 LCC 说实在的来回不到4000块，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想坐飞机很贵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把飞机当公车搭或是飞机当高铁搭之类的。的确说实在除了浪费时间这个点之外，它的票价就是单趟2000块，就是比高铁单趟1500贵一点点而已。就像是你想想你去台北当天来回去出差类似这样的感觉，你来回也是要3000块啊，所以搭飞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这样子，只是它行政作业是有点比较麻烦就是了。那这件事情呢讲到底就是在12月的第二周吧，我的考试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的下午2:30到4:30，就是一个你早上搭10点的飞机去，你不会用太早起床，然后你也不会在香港浪费时间，你就在香港的行程就是搭车到中环吃午餐，吃完午餐去考试，考完试直接去机场结束，一切时间都抓得刚刚好，然后你可以晚上回高雄再吃，所以完全没有浪费到任何时间，而且你还可以骑车去捷运站，就是在高雄你还可以骑车去捷运站，对我来说是好的。比较一个大的缺点就是我第三周的考试是 135， 而且它是晚早早，那个晚就是真的是天黑之后的晚，早上就是真的很早的早，就是9点半开始那一种，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用当天来回的方式去考任何一科考试，因为你太晚了嘛，所以你如果早上去，你晚上是没有机票回来的啊！你太早嘛，你早上也没办法那么早去到香港，所以没有那么早的飞机，所以那5天就肯定是你一定要住在香港，这件事情就很浪费时间了。为什么？好处是我起码第一天是晚上，因为你第一天是晚上的话，我可以第一天早上去，礼拜一早上去，然后礼拜五因为是早上的考试，所以礼拜五下午可以搭飞机，或者下礼拜五晚上可以搭飞机回来。所以其实我前面两天是前后两天是没有浪费到的，但是中间还是必须要浪费时间在住在香港嘛，因为我是一晚三早跟五早，那我得就是要住四晚，住礼拜一到礼拜四，然后礼拜五走，每礼拜五 check out 这样子。那一样嘛，你就可以算算看，我必须要在香港待超过100个小时，但是我只有7小时要考试， 甚至我也不会写到七小时，所以整个时间利用就变得很浪费。但就算是我这个学期唯一一次在香港久住五天之夜，就这样，最多就这样了。所以有点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嘛。所以这就是之后的规划。那我现在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我的11月底要去釜山，那釜山就是五天四夜，然后机票也是相对便宜，应该说机加酒不到15000，然后我整体的花费应该不用到25000块，然后我可以去尝试很多不同的食物这样子。而且现在在去韩国入境已经是比香港简单的，因为我现在香港入境起码还是要排人工通道嘛，但是我现在在韩国入境我已经可以走自助通关了，所以我完全不会浪费任何时间。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倾向去多试一点韩国啦，因为对我来说，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韩国比日本还好，因为日本虽然说你可以遇到外国人，但是你多少你还是不懂那个地方的语言，我只能看懂50音，但是在韩国起码我是可以听得懂，假如我进去店内，我起码可以听得懂他想要对我做什么样的指示，虽然我不能很流利的回他，但是起码我是懂那个地方的一点点语言的概念嘛，应该这么说。所以之后的规划就应该就去釜山。
为了给这一集再下一个更好的注解，我觉得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在 Threads 上面看到那一场桃园的拼盘演唱会很多烂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那些人都是去站摇滚区，那我听说这次摇滚区的体验真的很烂，包含就是像是通常你在站那种摇滚区之前，通常因为它是站区嘛，所以你都会依据你的票的那个序号来排队入场，所以你序号越前面就可以比较先入场，自然而然就可以站到比较靠近舞台的位置，一切都合情合理。上次我去 S8 演唱会也是这样子，这次听说就是他们原本想要在开演前的两个小时开始整队，最后就没整成，最后就是大家都随便乱站，然后我那个时候进去座位区进去的时候，那个摇滚区的人他全部还是站成一排，还有一堆人没有进场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在整队还是正在进场还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但听说就是规划非常非常的乱。后来听说就是很多人就是在摇滚就是在演唱会就是里面，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在可能下午两三点就是已经去那个场地外面排队等着。那时候两三点桃园还是很热嘛，那时候就算说桃园晚上已经是很非常凉，风很大了，但下午的时候就还是很热，很多就在外面流汗，然后你进去之后又很挤，所以就是体验会非常非常不好。然后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最后在疏散的时候可能在里面卡了30分钟，然后整个疏散的东西就非常非常烂。而且以我的状况来看，如果我真的去那个地方坐30分钟的话，就很多事情就是我可能甚至会赶不上我从板桥回来的台高铁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应该说我这次去买那个座位区让我整体的体验没有那么差。第一件事情是我并没有坐，我没有站得那么累，而是我在疏散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他灯一亮我就马上冲出去，就是走一些捷径的方法，然后直接冲出去场馆。所以我基本上是少数第一批回到桃园火车站的人。虽然说我回到桃园火车站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去搭第一班的区间车，因为我搭到的时候一些我自己想要搭的自强号已经开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是骑车回去桃园火车站的，所以我那时候汗流浃背，所以我跑去旁边的星光商圈换的衣服啊，有的没有之类的。所以应该说整体疏散的体验来讲，甚至我自己觉得是比那一次在林口的 S Part 演唱会还要再更好的。因为在林口演唱会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要搭集结离开林口那个地方，但是你这次在桃园好像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是坐火车，有些人是坐计程车，有些人是怎么骑车来之类的，就是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种方法。那对我来说就是我需要搭区间快车或者是自强号，在9点半之前回到板桥火车站。那我那个时候上的那一班区间快车，虽然说误点可能两三分钟，但是我也还是有提前回到桃园板桥火车站这样子。然后那一班的区间快车上，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人，所以整体来讲体验相对来讲是比 S 牌还要更好的。应该说疏散的这一部分呢、啊，当然说演唱会本身当然是没有 S 牌那么精彩。我的原则就是不要往人多的地方挤，哪里人多，你会预想在未来的某一刻这个地方会人多，那就提前离开这个地方，你不要跟所有人挤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就是跟前面介绍我这次回去港大在学生食堂里面看到的状况一样，就是我不会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因为人多的地方就是会有状况发生，会有一些你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你的时间的估计会变得更不稳定或者是更不准确。所以这一集的总结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这样。 OK， 讲完，拜拜。